一个打开的绿色木箱丢弃在一条的土路边，里面的嘢系散落在四处，在被遗弃的凉鞋和防弹服中间，仲有一包包被撕开的俄罗斯军用的食品。乌克兰军队的士兵用脚踢住苹果酱饼干的小罐头，仲有一罐罐的牛肉块。几米之外，一具系正喺度腐烂嘅俄军嘅尸体倒喺草丛当中，佢嘅脚系伸到咗路上。每隔几分钟，我哋就听到爆炸声，但系声音系沉闷嘅，地面系并冇颤抖。附近嘅一声系巨响，打乱咗呢个嘅规则。记者麦多克评论话：呢个绝对系向外射出嘅火力，听起嚟更加似系爆破声，而唔系落地嘅声音。另外一位嘅记者建议，我哋系从目前嘅位置，系移去嗰个地方。如果士兵喺离佢哋咁近嘅地方开火，咁样来袭嘅火力好可能就落喺呢度。佢哋此刻系喺斯特罗热夫，喺佢哋系驱车驶过呢个战区嘅时候，佢哋只系睇到一个男士同埋一个女士，佢系农夫，正喺度修理篱笆。而呢位女士就戴住宽大嘅遮阳帽，推住单轮车，毫不在意周围嘅炮声。一间又一间嘅民房化为瓦砾废墟。一小排的店铺曾经是杂货店的建筑被烧毁，房顶被炸飞，废墟上面是飘扬着一面亮丽的蓝黄色乌克兰的旗帜。乌克兰最近几个星期沿着这条河修复了几座的村庄，但战士说他们经过危险、缓慢和艰难的战斗才取得胜利。参加过修复重镇赫尔松市战斗的乌克兰军人安德里说，他们不是站在这里不动的，他们也向他们开枪，他们都看到了他们，因此这个变得是更加难。在周末，就在苦战是仍然持续之际，俄罗斯境内的乱象是令到很多乌克兰人是心花怒放。俄罗斯的私人军事组织瓦格纳集团等于是宣布造反，总统普京声言要惩罚兵变的策划者。兵变半途而止，按照协议，瓦格纳军人将会是返回岗位，他们的首领普利戈津流亡白俄罗斯，以换取他不受起诉。俄罗斯境内的乱局或者是迅速地平息，但是很多事情仍然是不确定的。在瓦格纳武装人员占领俄罗斯南部一处重要军事基地，并且随后向莫斯科进发的那几个钟头，一些乌克兰人非常之欢喜地在尖叫，希望这个将是普京末日的开始。一名乌克兰的同事在车里面用手机观看普京在星期六早上的讲话的时候就说，革命万岁。他播放了另外一段的视频，显示一名乌克兰军人一起在网上看俄罗斯新闻，一边在吃炮谷。但是在交战区工作的乌克兰军人和新闻官谢尔希说，在乌克兰前线情况并没有多少的改变。他说敌人继续炮击乌克兰的阵地。他在 WhatsApp 发短信说，虽然是这样，乌克兰军亦都系试图向敌军施压，以迫使佢哋后退。喺距离乌克兰军队反攻前线几个钟头车程嘅地方，每日都响住空袭嘅警报，提醒大家炮弹正飞向平民嘅城镇同埋基础嘅设施。喺距离扎波罗热市大约20分钟嘅地方，佢哋喺卡霍夫卡水库嘅岸边目睹咗最近几星期以嚟乌克兰最严重嘅自然资源损失之一。6月6号，一次爆炸摧毁了下游的大坝，造成几十人死亡，大水泛滥，整片地区面目全非。在水库这里，他们看到了水位下降，无数的鱼是死亡。他们没有预想到情况是这么差。在马洛卡特里尼夫卡村，当地人所说的海现在成为了一片巨大而泥泞的荒漠，曾经的水岸远远望去几乎已经是不见了。潮湿的空气当中弥漫着死鱼的气味，但当地人说这个不算是最差的，在昨日是太可怕了。35岁的母亲娜塔利亚说，今天的风向变了，他们可以呼吸，正是从脑手术当中恢复过来的他，是眼望着自己的蔬菜园是渐渐枯萎。娜塔利亚房屋的水管泵出的水量每天都在减少，但是他说很多邻居根本已经是没有水。几个街区之外，志愿者是将面包放在一张金属的台上面，叫居民来到领取。农田预计今年是会干涸，没人能够确知危机终在几时结束。在扎波罗热的一处码头，十几名的男子和女子在上游泥泞的地区近乎枯竭的水中捕鱼。他们说失去本地区的水源只是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以来他们目睹的难以承受的悲剧之一。尤里·库利普卡说，这场战争死了500多个是儿童，如果你将他们的尸体排列起来，你怎能够忍心看呢？ 点解会发生咁样嘅事情呢？向码头下游驱车近两个钟头之后，记者进入咗尼科波尔市，街上多数人都攞住空嘅水瓶或者系水桶。尼科波尔亦都坐落喺水库嘅沿岸，但而家几乎已经系冇自来水。各家各户系不顾每日嘅炮击，步行走到城外运嚟嘅公共水箱，用桶系取水，然后拖住沉重嘅布里回家。佢哋昔日嘅水库而家成为咗烂泥滩，对岸系扎波罗热核电站。呢一座欧洲最大核电站目前系由俄罗斯控制。过一个星期以嚟，乌克兰官员已经话俄罗斯计划喺核电站进行一次恐怖袭击。莫斯科就否认呢个讲法，但系喺市长办公室，佢哋被告知冇负责人、副手或者城市规划者可以与记者交谈，因为佢哋都喺度忙于人员嘅撤离以及其他嘅应急计划。喺城市主要嘅购物区之一，28岁嘅美甲师梅拉尼亚坐住电单车嚟到一家嘅杂货店，车上装住两个空嘅水瓶。佢话佢喺度揾一个唔需要排长队就能够买到水嘅地方，佢要做家务同埋要做本职嘅工作。同其他與記者交談嘅人一樣，當佢哋問到核威脅嘅時候，梅拉尼亞係並冇係顯得好驚。佢哋問佢係咪喺度採取任何自我嘅保護措施呢？梅拉尼亞話：佢話就發放咗一啲嘅信息，但係佢冇仔細睇，佢而家仲係唔想憂心。喺記者返回自己汽車嘅時候，梅拉尼亞走近雜貨店，睇到咗櫥窗上嘅手書嘅告示，上面係寫住冇水。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希瑟麥多克嘅報導。